好，我们今天是继续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二次的信息。今天的主题是牧者的责任，是要宣传恩典的福音。我们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12节到17节。牧师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打开你手边的圣经。当我在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经文不会打在荧幕上，可是你们至少可以看你手边的圣经。好，我们读一次《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12到17。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虽然这一系列的信息是出自于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书都是属于所谓的教牧的书信，就是教导牧者的书信。因此呢，顾名思义，主要的读这卷书、这三卷书的对象应该是传道人跟牧师。可是其中很多的教导，因为圣经所有的教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帮助的。因此呢，都是我们应该知道，也应该尽量去遵行的。所以呢，我牧师将以下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将用教牧书信来做我们主日的信息的主题。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保罗是立刻就指出牧者或者是传道人有三项他主要的责任。神呼召牧者出来，给他三样他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所有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三样。第一样是在教会中呢，在教会内呢，要教导纯正的教义。我们上礼拜信息有提到了。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教会外呢，要宣传是恩典的福音。那下个礼拜主许可的话，我们要看到是在他本人的内心中呢。他要维护神所托给他的信心，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主要的内容。那每当我们读到保罗，他勇敢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他个人得救的经历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有出现三段，在第9章、22跟26章。都有描述他怎么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每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感受到神恩典的奇妙，还有神拯救的大能。神的恩典临到保罗，神的拯救也临到了保罗。那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每一件事情都带有目的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毫无目的、随心所欲，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 所以希望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目的的活着，不是吃吃喝喝睡觉死就等死这样子而已。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带有着目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神拯救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英文叫做 saved to serve， 就我们必须被拯救了来侍奉神，来服侍神。那侍奉神不只是牧者传道人的权利跟义务，牧师传道人只是神呼召他们可能离去了世界上的工作，专全时间的来服侍神。可是这个不是他们的专利，侍奉神是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是神给他的权利，也应该是他要尽的义务。因此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有机会能够来服侍神或者是侍奉神的时候呢，这是神赐给他一个无比的恩典。因此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轻看这一个恩典，不要把说我把这个恩典留给别人，你要把这个恩典留给你自己，要把握每一次有侍奉神的机会。所以保罗才在前面的第一章的十一节说，这一切是照着可称颂荣耀之神交托给我的福音所说的。所以保罗称福音或者称救恩呢，是一个荣耀的福音，是神交托给他一个什么，要去宣传神恩典的福音。因此在这个使命之下呢，他愿意的、主动的，甚至冒着他生命的危险呢，去分享他个人得救的见证。因此每一个牧者在宣传恩典的福音之前呢，他必须要有个人得救的经历，否则他只不过是读读别人的经历然后介绍一下而已。这个就跟一个是在教室当中，在学校的那些讲师教导一些的课程，可能是他都不完全相信的这个课程，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希望我们，我还是讲这个主要是牧者，也是希望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跟人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必须是你已经被这个福音给拯救。你不是像一些旧车的那个叫美国人最看不起的 used car salesman， 卖旧车的人去卖一些破烂的车，自己是不会去开的。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个旧车的销售员，我们必须被这个福音拯救，也尝过这个福音的甜美，在我们生命中有经历过，我们相信了、接受了、经历了，我们再去传给人。那今天呢，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包括很多的牧师，有一个普遍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在信主很多年之后，是甚至做牧师很多年之后呢，他只停留在读别人的见证的故事。牧师，我先要解释，我们必须做基督徒或做牧者呢，必须要多读一些，阅读一些书，多读人家的见证。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读人家的见证的故事，因为别人的见证故事读起来很吸引人，读起来让人很振奋。可是呢，你如果只读别人的故事，却没有自己的故事的话，一旦神给你有一个机会，在人的面前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一开口只能讲别人的故事，你无法讲自己得救的故事，因为你的生命中只充满了别人的故事，你好像很羡慕别人，哇，得救的经历是这么的精彩，我自己得救的经历是这么平平凡凡，所以呢，我要向人家见证呢，应该讲一些精彩的、能够吸引人的见证， 所以我就借用别人的。那甚至有的更过分的，把别人就当作自己的，那就是虚假了，也有这种状况。那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这么说，他说我们不自消灭呢，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所以耶利米在写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他说神的怜悯呢不断绝的，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应该有的见证的内容。因为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呢，这个恩典每早晨都应该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就成为我们见证的内容。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就讲到说，保罗指出一些所谓的假教师，传异端的假教师，他们有一些特征。事实上他们这三个特征呢，也正好反映出他们生命中所能够做的见证。这些假教师的第一个特征是不知所云。因为他们为什么是不知所云呢？因为他们都喜欢讲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都讲一些无穷无止境的家谱，还讲一些令人产生辩论的言论。所以他们的见证是不知所云，没有内容。他们越做见证呢，就讲一些空空的东西，讲一些的历史故事，自己的无穷的家谱，讲一些呢见证反而会让人家引起辩论的。你做见证结果变成一个辩论会，因为他们不知所云。牧师曾经去那时候还不是做牧师的时候，在沙勒去探访一些的基督徒，探访有一个，他说他是基督徒，那他做见证，他所能够做的见证是说，我是被某某在台湾很有名的牧师受洗的。这个就是无穷的家谱，你在哪一个牧师底下受洗不是这么重要，你是被神在圣灵里受洗才重要，哪一个牧师不重要。可是他只能讲的见证就是这个，就是不知所云。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做的见证呢，要有自己得救的故事作为内容，每天都是新的。然后呢，这些假教师有一些特征就是偏离真理，因为他们的见证呢偏离了真道，完全不符合圣经。你我的见证是有经历的，必须符合圣经，神一定按照他话语的原则之下来拯救你跟拯救我，所以要符合圣经。那我们做见证呢，必须要符合圣经。然后呢，他们是贪图虚名，他们做的见证呢，只是高举自己，高举自己多么了不起，神多么的非他不可，高举自己。而我们做的见证应该是高举基督，高举基督。那这个是假教师的特征，也是他们见证的缺失。那把他们见证的缺失扭转过来呢，就应该成为我们见证必须要注意的事项，要有自己得救的故事，要符合圣经，要高举基督。这是我们见证的三个很大重要的原则。然后呢，今天的经文呢，也是让我们学习可以从三方面来达到宣传恩典的福音的这个责任。同样呢，这个也是我们见证的三个要点。我们向人家做见证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三个要点。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那些，要有内容，要符合圣经，要高举基督。可是当我们做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可以从这个三个切入点，就是说我们要跟人家解释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呢，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信了耶稣基督，这是你个人的故事。然后呢，我们信主之后呢，有什么改变？那这个呢，是做见证的三个要点。我们信主之前的为人，如何的信主，信主之后的改变。然后呢，保罗，我们以保罗做这个例子。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为呢，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那些事情哈。那其中呢，如果你有和合本的话，神那个有点点点，然后人那两个人都有点点点，可见呢，原文呢是没有所谓的亵渎神这个字。所以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的，我从前是逼迫的，我从前是辱骂的，这个他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保罗正在这种状况之下，亵渎的、逼迫的、辱骂的这种不相信又不明白的时候呢，神已经主动的去拣选了他。你要了解我们的救恩的故事中，往往神是主动的，神主动的拣选我们，我们是在一种情况之下来接受。那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们是在不相信不明白的时候犯了很多的错误，很多的罪呢，可是我们却不能用这个作为我们继续犯罪下去的借口。保罗说的这句话不是为他做找借口，哦，都算了，因为我不知道嘛，不知者无罪，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当神的格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唯一能做的，我们就要立刻接受神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要立刻的远离这一些罪恶。我们现在已经相信了，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我们不要再去做。我们以前做的，已经得罪的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去弥补，我们不能当作哦不知者无罪，给自己找百般的借口。这个是保罗在这边说他信主之前的为人，所以很快的我们就看看他信主之前他为人他的光景是怎么样。事实上，这些光景也是你我的光景，也是你我的写照。保罗只是在圣经中做一个样本，来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为人。他是一个亵渎的，他不只是拒绝相信耶稣是神，同时他也逼迫别人也要一同的与他去拒绝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他是亵渎的，他是逼迫人的，他用各样的权力机会去试图的要破坏教会，去逼迫教会里的信徒。最明显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一到二节，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这么描述的，这么的清晰，这么写说，扫罗是没有信主之前的保罗，叫做扫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哇，他嘴巴的话是真可怕，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还去见大祭司，要求有一些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信奉这道的人就是所谓的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男的女的，都允许他捆绑，要把他拖到耶路撒冷来审判。这是保罗的一个描述。可是作者路加他当时不在身边，他怎么知道这么详细说这个扫罗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也许是他去考证一些的人物，可是很可能是大保罗本人后来向路加的描述，跟路加说， 哇，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不只是亵渎神，我还逼迫人，残害教会。他是一个辱骂人的人。辱骂呢，这一个字呢，在原文是包括了暴力跟张狂的意思，所以比呢所谓的辱骂呢是更加的严厉。辱骂还比较轻微一点，哦，暴力的是张狂的人，这一种人就是今天所说的霸凌的人 ，bully， 霸凌的人是辱骂的人，就今天的霸凌。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呢，是充满霸凌的世界。你只要打开新闻，你可以看到一大堆。所以这个是我们世人，也包括我们自己一种描述。当我们是弱者的时候，被人家欺负；当我们有点点势力的时候，我们的就成为一个霸凌人的人。然后呢，他有唯一的一个优点，是他有信仰的人。可是呢，他的信仰却不能带领他走向天堂的道路，因为他仍然相信他祖先所相信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一直等到他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之后呢，他才真正的重生得救，并且能够开始往这条天堂的道路上直奔。他是原本是有信仰的人，可是他的信仰不能带给他永生。这是保罗为人的光景，事实上也是你我在信耶稣之前的光景。我们亵渎，我们逼迫，我们辱骂，我们有信仰。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的无神论的人，没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仰。无神论只是他所相信的神是他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信仰，只是信仰的对还是信仰的错。然后呢，我们就看看保罗是如何的信主。保罗在第一章的14节到15节说，并且呢，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的是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如何相信呢？主而得救呢？事实上，过程都是一样的。首先呢，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常常思想，这一位在天，高高在天上，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如何的能够饶恕，如何的能够拯救我们这个是污秽的，又是自以为义的罪人呢？唯一的解答，就是因为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恩典。有一句英文说得非常好，那我把它想办法翻成中文，就是说它的意思是说，神在他的怜悯中呢，没有给我们我们原本应该承受的惩罚。我们原本应该受惩罚的，因为我们犯罪应该受惩罚，可是神因为他的怜悯，没有把惩罚给了我们。相反的呢，神在他的恩典中却给了我们我们原本不应该或者不配领受的祝福。神的恩典就把我们原本不应该有的祝福就给了我们。所以神的怜悯使我们不受到惩罚，神的恩典呢，把祝福丰丰富富的加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神的怜悯，他的恩典。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在空中说说就算了，神的怜悯跟恩典要借着神的爱来行动，神的爱永远是在动的，神的爱就使得他来拯救罪人， 而且愿意为罪人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这边所说的耶稣要基督要降世要来拯救罪人。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到地下，甚至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付上的代价，就是神的爱极限的表露。英文字恩典叫做 grace， amazing grace。 有人把这个 grace 呢当作 abbreviate， 就把它说 stand for G-R-A-C-E， 都有一个表示，它变成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G-God-R-Riches A-At-C-Christ-E-Expense。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说恩典就是神的丰盛是在基督付上的代价。所以神的丰盛呢，是因为耶稣付上的代价。所以因为耶稣付上的代价，为了拯救罪人，神的丰盛呢，就临到了我、你跟我。这个就是我们蒙了神的怜悯与恩典。神的怜悯与恩典，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与你我都没有关系。就好像有人给你一份礼物呢，你放在阁楼放了十年、二十年，你不拆开的话，你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份礼物。神的怜悯跟恩典就像那份礼物一样。就是接着保罗说，我们得救的过程中，不只是蒙了神的怜悯与恩典，同时我们是在基督里有信心。我们是因着信心来接受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怜悯与恩典，因此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就是恩典，也是什么？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在我们的得救过程中，如果只有恩典没有信的话，我们还没有得救。同样的，如果只有信没有恩典的话，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知道所信的是什么。你可能就是有信仰却得不到永生一样，你信的不知道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你跟我，所以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是神所赐的。然后呢，恩典从神而来，信心因为我们接受了，必有一个结果，就是爱心。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得着神的救恩之后，神的爱就会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就更能够去爱神，也能够更能去爱人。爱心是救恩的必然的产品，就是爱。如果你我生命中缺乏爱的话，我们要追溯过去，追溯往上说，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曾经蒙了神的怜悯与恩典？因为神的怜悯让我没有得到审判，因为神的恩典让我白白得到祝福，我就相信。可是我相信的话，我应该知道，既然神对我有怜悯，对我有恩典，我为什么不能对人也有怜悯，不能对人也有恩典呢？这个就是由爱来表露。因为神的爱永远在行动，你我得着神生命的人，我们的爱也永远都在行动。那这个是我们得救必须有的过程。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可以是说把这个整个观念呢就放在了一起。我就要念一次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它就是描述你我原本是什么状况，然后呢我们怎么得救，我们得救之后要有怎么样的改变。他是说，你们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呢就是神叫你们活了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那个就是指魔鬼。我们是顺服在魔鬼的控制底下，就是现今是在悖逆之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意思说我们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随从肉体，想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们原本是神所愤怒的。可是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呢，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呢，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得着救恩的，否则就会有人自夸。我们呢，原本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去行善。什么是行善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爱，爱是最大的行善。当我们去行善却没有爱心的，那个不是行善，那个是好像尽个义务，好像得到人家的一些社会的赞美罢了。那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在我们过去是如何的抵抗神，那神的恩典如何的降临到我们，我们是因着信心接受了神的怜悯与恩典，然后呢，我们得救之后，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心中做一种推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借着行善来把我们内心的爱流露出来。这一切都是神原本创造你我所预备要做的。神创造你我不是让我们去朽坏做恶事，神创造你我原本要我们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只是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顺服了今世的风俗，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了空中掌权者魔鬼，我们甘心乐意被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给引导，所以呢，我们才拒绝了神的怜悯与恩典。然后最后呢，我们信主之后的改变，保罗在第一章的12节说，我感谢那个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呢，派我服侍他。然后15节16节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呢，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其中这第一章15节，牧师反复的故意的念了好几次，在每一段都有念到。事实上第一章的15节应该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更重要的一句话就底下这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了，已经信主多年， 已经侍奉神多年，因为我们上次提到提摩太前书是保罗晚年写的书信，我们称老保罗年纪已经一大把了，为主已经吃了不少多少的苦头了，奉献了多少了，他居然还说在罪人中我是最大的罪人，我是罪魁。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生命改变的人。因为当一个人越接近真光的时候呢，他越看到自己的污秽。所以当我们刚刚信主的人说，哇，我也不错，比起人家我都不错，我也是个好人。可是保罗比你我更是个好人，可是他说他自己是罪魁，因为他离光越来越近，我们离光还是很远，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乌黑的地方。当我们越看近光的话，叫做所谓的见光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自己还是污秽。虽然我们想尽办法要洁净自己，可是我们的罪还是一直捆着我们。所以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居然就讲了这句话，这等一下我会仔细的花一些时间来解释这句话。那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是恩典的福音，我不以为羞耻，因为福音是神的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给了犹太人，后给了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外邦人。那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福音、恩典、福音的大能，不只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也一定会改变一切相信的人的生命。福音不只是要拯救我们不进入永死，拯救我们，福音也要在我们今天还没有去见主面之前，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是好消息，改变我们不只是永生，也要改变我们的今生。我们不仅是得了永恒的生命，我们要今生要享受那丰盛的生命。一个不被改变的人是无法享受神在福音里给我们的好处。在信主之后呢，神恩典的福音完全的扭转了保罗的生命。他原本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因着恩典的福音，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原本是逼迫人的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成为一个传道的人，并且在传道的过程到处受人家的逼迫。他原本是个辱骂的人，是个霸凌的人呢，因为福音的缘故，他改变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他原本只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恩典的福音，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这个是福音完全的改变了他这个生命。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不只是要救相信的人，也要改变那些相信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呢，信主多年不愿意被改变，是因为我们还是被我们的老我所控制。神要我们去饶恕这个人，我们就偏偏不去饶恕。神要我们去爱这个人，我们就偏偏不去爱这个人。你我虽然有了救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享受那救恩100%的好处，就是什么？不只是给我们永生，让我们今生的生命愿被福音来改变。有的时候人家说年纪越老越能改，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的那一刻就立刻改，不要等到你10年后来改。人越老习惯越难改。保罗说什么？因为神以我有忠心，就派我来服侍他。也就是说，神把 这个宣传恩典的福音的责任交托给保罗。神指派保罗来服侍他呢，是因为神相信保罗。神相信保罗呢，是因为神看到了他是有忠心的人。因为他在没信主之前，对犹太教是完全的忠心，忠心是保罗的一个品格。那你我的忠心也是一样，你我的忠心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有多聪明，也不是在于我们的才干有多好，也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博士的学位或者是硕士的学位，也不是在于我们的教育程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忠心的人是必须是最聪明的、最能干的、教育最高的人。不是。因为神的新约的其他的作者都是没有这些优点的，可是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优点，就是忠心。约翰、彼得等等。那我们的忠心完全是在乎我们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持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神交托的工作的态度反映出我们的忠心的程度。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小事上忠心的话，他也绝对不能在大事上忠心。我们不要说我是做大事的人，小事我不看上眼。如果我们连捡一个纸垃圾都不愿意做的话，你怎么可能去做更大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人家托给我的事情上忠心的话，他也绝对不能在神托给他的事情上忠心。这个是一个忠心的一个范围的定义。忠心必须从小的事情开始，我们要学习从小事做起，不要好高骛远。忠心也要从人开始做起，因为我们所经常碰到的都是人的事情，我们碰到神的事情不是这么多。人托给我的事情我都不在乎，不要再讲说神托给你的事情，你会更不在乎。这个是一个原则，这个是一个信主的人生命要改变，从小做起，从人的事情做起。那神不只是把这个宣传恩典福音的责任交托给保罗，神给他力量，缺乏力量他就给他力量，让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神不只也让他做了个福音的使者，神也让他做一个信徒的榜样。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十六节说，然而呢，我是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对我的忍耐，要给后来呢相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要做个榜样。所以你我得救之后生命的改变，不只是因为福音的责任托给了我们，并且神要借着你我生命的改变做其他基督徒的榜样。意思是说，我们要告诉别人，我这样子恶劣的人，神都可以改变我的生命，神也一定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我们要成为人的榜样。保罗如何成为信徒的榜样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你我没有办法经历，我们也不可能刻意的去经历，因为保罗个人的经历不见得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没有人像保罗看到天上来的大光，我们也没有人被这个光照得扑倒在地上，我们也没有人因为这个光眼睛被暂时瞎了，我们也没有人听到耶稣从天上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那如何说保罗是我们的榜样呢？其中唯一的可能就是保罗是所有 迷失的罪人的榜样，是因为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他是最 the worst of sinner， 在 sinner 在罪人中他是最最差的，他是罪人中他是带头的，是首领。唯一是这件事情是可以作为你我的榜样，我们有没有在生命的改变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我们的罪还是很多？保罗都发现了，保罗有这么伟大的经历，他晚年的时候他发现一件真理，在罪人中他是最坏的。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你我的一个榜样。非常可悲的，前一阵子我也听说有一些在异端中的那些假教师，甚至在微信上这样子传，就是竟然用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句话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来抹黑保罗的品格，来贬低保罗在新约圣经中的地位。那些异端，那些假教师，圣经不好好读，就读了这句话，就说你看保罗自己承认他是罪魁啦，所以保罗品格低劣，保罗应该从新约圣经中被剔除，因为他自己说他是罪魁的，他自己承认的。这些假教师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神的话语，因为保罗说这句话，他主要是向后来的世代的人做榜样、做见证。说什么？他保罗就是神恩典的福音，能够拯救，也能够改变任何罪人最好的证据。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真正的是所有犯罪的人最坏的，我相信保罗的品格没有这么坏，我们比起他差得更远了。可是他不是跟你我来对比，他是与自己跟耶稣基督来对比，所以他是说在罪人中我实在离得太远了。所以他在这句话第一章的15节讲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句话，接着他怎么说？接着说什么？然而我是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什么？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保罗靠近了光，才发现自己的罪仍然这么多，可是神不只是要拯救我，神也改变了我，所有的人都给看我是最好的证据 的证明。因为没有任何人的罪呢是在神拯救的能力和范围之内。保罗说这句话说，没有一个罪人是神不能拯救的，或者是神不愿意拯救的，没有一个人。神拯救的能力跟范围是包括了所有愿意被他拯救的人，神不看你我罪的大与小，因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不是零就是一。然后呢，同样的，没有任何基督徒是在神改变的能力和范围之外的。意思说，神改变的大能，神改变的影响的范围，是包括了所有愿意相信他，也愿意接受他改变的基督徒的身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被神改变，每一个罪人都可以被神来拯救。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个意思。那我们保罗在感谢神赐给他这个恩典的时候呢，他就说了第一章的15节，耶稣降世为人，为了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句话呢，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的信息。十分可佩服的意思就是说，是值得我们完全接纳的意思。所以我们和合本说可信的、可佩服的，佩服就是很赞美、敬佩。事实上，它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话我们是可以相信的，也是可以完全接纳的，完全因为相信而接受的。那保罗在这一说十分可以被接纳的这句话之后，他立刻说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精髓，就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是耶稣福音的精髓，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耶稣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能够相信的人，不管你罪恶的大与小。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底下的 这些呢，我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借着这个可以体会到，牧师讲这些的目的是让你们能够触摸到一个信主之后人的改变呢，他非常的敏感，他对自己敏感，对罪敏感，对神的事情都很敏感。就这句话可以流露出保罗在写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中的敏锐的程度。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中间讲的我是，英文就是 I am， 我是，我是。那原文呢是 ego and me， 就是希腊文 ego and meEgo 呢就是我的意思，所以 Ego 是我， A me 就是事。 Ego 呢这句话呢，英文的 Ego 或 Ego E-G-O Ego 就这一个字的来源 Ego， 英文的 Ego 呢就是说翻成自我或者是自尊 Ego。 我们常常说你的 Ego 很大，常常牧师师母会笑牧师说你的 ego 很大，就是你的自我很膨胀的意思，就 ego， 就我很大，我大写的我。我们在这世上人就是 I my me， 我的为了我。小孩子一出生都是这样子，就是 ego 很大。那我女儿前阵子有一顶帽子，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叫那个墨西哥人叫 amigo， amigo， 他那个时候说 your ego is not your amigo， your ego is not your amigo， 就是说你的自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膨胀了呢，就成为我们的最好的朋友，我们旁边的人我们都看不起，因为我的自我太大了，只有我是我的朋友，我的 ego， 我的自我，我的自尊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以自我为中心。那我是就是 ego and me， 我是。那我是的这一句话 ego and me 呢，在圣经新约中呢，大部分都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耶稣用 ego and me 呢这句话呢，对他自己的身份呢发出了七个伟大的宣言，都是在约翰福音。牧师就很快的念，这是耶稣基督用 ego and me， 我是一个伟大的宣言。一个说我是世界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耶稣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耶稣又说我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耶稣说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那耶稣又说复活在我，我们中文翻成复活在我，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说我是复活，我是复活，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又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是真葡萄树。那其中要以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是最高峰了。耶稣说什么？我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新约圣经中用了7次我是来做为他自己的身份做了伟大的宣言。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是复活，他是真葡萄树，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是。所以当我们读到 Ego and me 在新约的希腊文圣经中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想到我是，就是在旧约摩西神跟摩西在那个荆棘中火焰中说我是，我是，就我是，神用我是来形容他自己，耶稣也用我是。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到 Ego and me， 他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神伟大的宣言，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来自我来做这个宣言。那因为保罗就是因为怕他与主耶稣用了相同的这句话来指自己的身份，他害怕人家听错，所以呢在表达他的身份的时候呢，他把这两个希腊字呢把它颠倒过来，原文是 Ego and me， 我是。那保罗用的时候呢，在原文说是 and me ego， 是我。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呢，在原文中应该是说在罪人中是我个罪魁，是我个罪魁。原文读的话是 me ego， 是我。因为保罗非常的敏锐，他知道他当他讲 ego me 我是的时候，人家会联想到耶稣基督的那七个宣言，所以他在这里刻意的不带和文化的说 me ego， 他是有意的把它颠倒了过来。就好像在教会传闻说，当彼得要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说我的救主被钉十字架，我不配，虽然我愿意与我为我的主死，可是请你把我颠倒过来钉，也是这类似这个意思。他实在不愿意让人家想到彼得钉十字架跟耶稣的钉法一样，所以他宁愿颠倒过来。我相信保罗也含有这个意思，意思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对你我自我的认识，我们还是个罪人，你我都是。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之后高高在上啊，眼睛就往天看，所有人都看不起，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非常有趣的，在保罗他所有的书信讲到 Ego and me 这句话呢，他从来没有讲我是这句话，他只是讲是我这句话，他也讲了两次，这两次他都用来描述自己的身份，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15节，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是我个罪魁，意思说在所有的罪人中第一个就是我，我是排名榜第一个，罪人排名榜中是我是第一个，我就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名，罪人我是第一名，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另外一处是在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三节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是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要敬重我的职分。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原文是，是我外邦人的使徒。可是我们中文必须把它翻成我是，可是原文是 me ego。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他只是用了这两次，一次描述他是个罪魁，一次描述他以自己神给他托付的使徒的身份为一个敬重的身份，一个荣耀的身份。可是他也不忘了是我，而不是我是。那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他用了很多的所谓的动词，所有的他都是用过去式的时态，曾经发生过的。只有讲到 me ego 呢，是我呢，他是用现在式的时态。这个有很重要的含义，因为他对他来讲，主加添力量，虽然是天天要加添力量，可是对他来讲是过去的事情。主看他为有忠心呢，也是过去的事情。主选派他来服侍神呢，也是过去的事情。他蒙了神的怜悯呢，也是过去的事情。主的恩典对他格外的丰盛呢，也是过去的事情。主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也是过去的事情。唯有在所有的罪人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我，这件事情仍然发生在现在。他没有说因为得救了一二十年就从罪魁的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没有，他现在仍然是罪魁。因为他越来越接近真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罪越来越重。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仍然都是罪人，我们唯一跟别人不同的就是我们是蒙了神救恩被神饶恕的罪人，可是我们仍然在罪恶的当中。谁敢说我们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谁敢说这样子的话？可是这个不是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而我们要对罪来越来越敏感。以前你认为杀人放火是罪，现在你会认为我恨人是罪。以前认为我要恨人恨之入骨是罪，我现在可能对他不满意呢，就是罪。你的罪的敏感度会因为你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你越来越，英文叫 sensitive， 你越来越敏锐。我们对罪要越来越敏锐，就像保罗一样，我现在，我今天在罪人当中，我还是排名榜第一。但是呢，如果保罗的生命只停留在罪人中他是第一名这个阶段的话呢，主耶稣对他格外丰盛的恩典就失败了。他不能一直停在自我哀怜的这个状况。神呢拣选他，在最终排满罪魁中也拣选他，在罪魁也指派他，在罪魁中也天天加给他力量。所以保罗就靠着这个恩典呢，他就发出了第二个伟大的宣言，我们刚刚读过的，在罗马书的11章13节。意思是说，即使我在罪人中我是排名第一，神丰盛的恩典还是临到我。他要让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不是说等到我在排行榜是最后一名的时候，我才被配神来派我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带着这样子的重担，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敏锐到自己仍然会犯罪。 当一个在所有的罪人中是名列第一的这样子的人，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完全的放在神手中的时候呢，神将会完全的改变他的生命。我一定要再举这个前一阵子我已经反复提到的，这个叫做 Ravi Zacharia 他曾就是说败坏的这个故事。他是近代可以说这一二十年来在那个 evangelical 在宣教上是非常有能力，神给他很大的恩典的一个牧者。我很喜欢听他的信息，他的信息非常的扎实，有内容，有深度。很可惜在过去的日子中，他已经不断的在罪恶的当中，他在性骚扰或者是很多弱势的女人，一直到他死前已经被陆陆续续发现，可是他的组织呢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帮他稍微掩盖了，一直到他死了之后一个一个事情爆发，从此呢最近他那个组织几乎都已经面临到一个要关门的一个状况。这个从他这个例子，还有从好些的，前一阵子 Liberty， 我女儿读的大学 Liberty University 那个所谓的校长，他的父亲以前也是那个创办那个学校的 Forwell Jerry Forwell， 他也落入这种罪恶的当中，不是一天就落入，他是持续不断的越落越深。就是说神重用了这些人，就好像当年重用了保罗一样。当然我们不是要把这些人跟保罗来相比，不是这个意思。神都重用了这些人，做他恩典福音的出口，到处去传福音，让人得救。可是他越传，他生命没有不断的改变，罪就不断的慢慢渐渐的就渗入他的心中。他认为他给他自己这个 Ravi 给他自己的借口说，他为神付出很多，神应该在对女人这个性方面对他有所回报，这是他的 reward。 曾几何时他的神学观变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可是呢就是因为信主之后生命要不断天天的改变，因为神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不要把他轻看了。这句话呢是他福音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给人，当我们生命要被神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罪的要敏感度要更加的提高，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倒翁，只要罪放在我面前放的多次以后，我们会被他绊倒的。唯有我们要对自己要警惕，我们常常醒来的时候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仍然是罪人，不过神的恩典临到了我，求神让他的恩典填满了我的心，我对罪说不，可是我知道我会有犯罪的这个潜在的能力，只是今后成熟了我一定会犯罪，可是我不允许这个时机在我的生活中成熟，当我对人有意见的时候我要立刻处理，不要让我对那个人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是如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我们生命会堕落，就像这个 Ravi 的情况呢，绝对不是一天的试探，这是经年累月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这句话要提醒你跟我，我们在所有的罪人中我们是排行榜永远是第一的，十年前是第一，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第一，十年后也是第一。 如此我们才能够跨过第一步，第二步说，我神的恩典仍然领导我，神还是拣选我，指派我，神加添我力量，让我成为别人的榜样。那这个呢，是我相信今天信息最重要的一点。那这个就是我们做见证的三个要点。我们信主之前的为人是什么样？我们信主的过程是如何的信主？是谁介绍我？是我听了什么福音的信息？等等等，我在培灵会、布道会等等等。那我信主之后呢，神让我的生命天天的改变，让我对罪越来越敏感，而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我就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对罪越来越敏感，对你我的罪性也越来越敏锐，这个是生命改变的人。然后最后呢，结语，当保罗在讲完这段话，他在结束的之前呢，他就说，愿尊贵荣耀是归于那永世的君王，那不朽看不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实实在在的。保罗感谢神在他身上工作的恩典，因为神不只是拣选他、差派他，还加添力量，还让他对他的生命越来越改变。在这短短的这一节经文中呢，保罗指出我们这一位是又是君王又是神，他是什么样的属性。这句话说看简单，实在是很丰富的一句话。因为原文的次序是如此，是说君王归于君王。什么是君王呢？那永世的，那不朽坏的，那看不见的，那独一的，然后讲神。所以我们所敬拜的、所侍奉的是君王，也是神。因为神拥有，神创造了我们，君王呢，要来掌管我们。神要扮演创造我们的角色，君王要扮演掌管我们生命的角色。可是在这个其中呢，就用四句四个形容词来描述君王，来描述神。从我们读和合本的翻译认为永世的是来形容君王，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或者是独一的神是来描述神，事实上不是。他是说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君王，一个神，可是这个君王这个神是什么样的呢？是永世的，是 eternal 的，永世的君王，永世的神，那是不能朽坏的，是不能朽坏的君王，是不能朽坏的神，是不能看见的，是不能看见的君王，是不能看见的神，独一的，是独一的君王，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所敬拜的是什么样的？是耶稣是我们的神，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耶稣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时间不能约束他的 eternal， 他是不能朽坏的 immortal， 他不能被玷污的，不能被败坏的，罪不能玷污他的。多少人多么希望耶稣犯奸淫，所以一些电影好莱坞的演一些耶稣跟什么那个什么女犯罪的淫妇等等等，然后耶稣可能还生下孩子等等等，他是不能被朽坏的，不能被 corrupt， 不能被败坏的，不能被罪，不能被色情，不能被任何东西败坏的，他是不能看见的。耶稣是道成的肉身，否则你我不能看见神。然后呢，是独一的，是唯一的，不是很多中的其中一个，他是独一的， the only one, 唯一的。所以这一个呢，是你我所要传的福音的，我们为这一位君王，这位神出去传福音，去宣告这位君王，这位神恩典的福音，是永世的福音，是不能朽坏的，是不能看见的，是独一的。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在生活中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有内容，我们要合乎圣经，我们不要高举自己。然后呢，我们就想想我们信主前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怎么信主，那我们信主后我们生命的改变，那这个不是当成一个故事说给人家听，而是当成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如何的被这一位君王，这位神来改变你我的生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就是求你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不论是有声的无声的祷告。我们的生命常常有破口，我们常常允许那些罪，也许在人看起来是小罪，就进入我们的心中，日积月累就成了一个大罪，让我们越来越对罪失去了那个敏感度，对神呢也失去了兴趣。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当我们越接近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真理就要照亮我们心中黑暗的地方，你的真理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的真理要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的是那些有内容的，而不是那些虚幻，让人家引起辩论，引起一些新闻，当作新闻来听的。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求神你让我们一生能够做你的好的儿女，能够为了福音能够来生活，也能够为福音来做见证，更重要的将这个福音归给你这位永世的君王，你这位不能朽坏的君王，你这位看不见的君王，你这位独一的君王。同样的，你是造我们的神，我们就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每天的生活我都仰望你，有难处的来向你呼求，身体软弱需要得到医治的，求神你大能的手安守在我们身上，借着医生借着药物能够使我们的病得到医治。我们就仰望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底下时间交给弟兄姐妹。